好的，那个声音可能会有点断续。先说一下马祖粉儿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灭马祖之道。马祖粉儿也就是绰号这样说一说啊，绰号这样说，马祖这里马祖也无，更说什么粉。好，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内容吧。如果是有断句的话，袁师兄你就直接的去换人，看看那些随机的谁在啊。上一次我们说到了。我来贴，我看了一下，我今天看了一下那个后面的那些文呐、啊，有一些好像标点不太对。上一次说到了这个道一禅师他的一个履历，好，我们接着把上一次的那个贴上来啊。哪儿的人在哪儿出家，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开始学律，后来又在让师那儿啊、然后又被称妓啊，就是妓了他，然后就是说，始自建阳佛基岭，迁至临川，次至南康拱宫山啊、就是到这里，这个地方是马祖的这个履历吧，简单的一个履历，他在这个成长啊，学道啊，后来师从谁啊，大概是这些。然后呢，到了这儿，这个有一句，就是说是在洪州，当时叫洪州，现在是南昌，现在好像这个寺庙也有，叫佑民寺。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就是这个叫石连帅录寺，恭临风景墓，亲授宗旨。然后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护法，于是呢，就是大家就渐渐知道了有马祖这样一个人，然后四方学者云集座下。这个是说他法缘广开，法缘开了以后的话，那么下面有一些他的一些作略，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是开示，这一段开示，把它总的贴上来。这就是说他开示的，他怎么给方便接人的。然后大家来看啊，一天为众曰：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达摩大师从南天竺国来至中华，传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开悟，又引楞伽经文以印众生心地。恐汝颠倒，不自信此心之法，个个有之。上一次我们好像说到这儿了，是吧？说到这儿了，然后看看这个，就是咱们老师在这个《入楞伽探权》里面有说这个，有说到这儿，就是楞伽经以佛与心为宗，佛与心为宗，以无门为法门，这个说到这儿了，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下面的啊。夫求法者，应无所求，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不取善，不舍恶，尽会两边，俱不一故，答遂性空，念念不可得，无自性故，故三界唯心。就是这个三界唯心，是为了让你知道这个三界一切是如梦幻泡影的。所以他说一个唯心，有的就是一般的人理解啊，他理解到这儿，他总是会在这容易执时啊，还有一个心，三界都围到这个心了。其实这个心它也并没有一个边际可得，所以说可以说就没有心可得。这个地方的话是三界唯心的，它这种方面是为了打破你那个着相的那个境界，打破你向外直求的这个境界。其实呢，说内说外都是圣语。好，这是三界唯心，故三界唯心，森罗万象依法之所应，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凡见的色就是见心，就是你见就是性，你见的这个色本身就是性，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随时言说，即事即理，都无所得。他这个心不自性，因色故有。其实如果按照楞严经的逻辑来说的话，应该还有一句，就是色不自色，因心故有。他就是去掉了那一句。我猜他去掉这一句，就是为了让大家啊，就是在心地上做功夫，就是这个，他是着重强调这个心啊。其实他这个心不自性，因色故有，他这个指的是妄心，并不是指的是真心。因为真心的话，说一个什么都已经不在真心上了。汝但随时言说，即是，但是这个心不自性，因色故有的意思是说，这个妄心也是不可得的。汝但随时言说，即是即理，都无所得。菩提道果亦复如是。上次好像也说到这儿过，即是即理，都无所得。这个上次就说，都无所爱，都无所爱。 记事记理都无所谓，这就是理无碍，事无碍。这个华严寺警戒里面说的，菩提道果亦复如是，于心所生即名为色，于心所生即名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如果是色即是空了，这个生本来就没有生过。若了此意，乃可随时着衣吃饭。这个地方这个随时的这个句号应该错了，乃可随时着衣吃饭，长养圣胎，任运过时更有何事。汝受吾教，听吾纪曰。刚才这个屏幕好像是突然花了，刚才是不是有人打了一个问题出来？我这没有显示，刚才还有个师兄是不是打了一个问题出来？不是问题哈，等一下我先说完它啊。若了此意，乃可随时着衣吃饭，长养圣胎，任运过时更有何事。听吾纪曰，心地随时说菩提意指宁，理事俱无碍，当生即不生。心地随时说菩提意指宁，这个重点是在于菩提意指宁，理事俱无碍，当生即不生。我这个不太善于解释这些东西怎么解释，我觉得就是说，就是你就看就行了，你看了你能契入就契入，契入不过你就放，就是还是我的就是以前的那个看禅宗的东西的建议，因为他能够直白的他尽量都给你直白了，他不会故意说一个文雅的词让你不知道，所以他已经直白到这个程度了，这个解释是很难的对我来说。看看刘涛打的这个，色不自色，由心故色，心不自心，有是知心色两相俱生灭。他这个心色两相俱生灭就是说的是妄心嘛。这心法色法指的是心法，心和心所有法这一块是俱是生灭法。好了，大家看这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也可以讨论，或者是说自己有什么不同意见，或者说自己有什么感想也都可以打上来，没关系，咱们是茶馆嘛，就是说大家随便聊的地方。好，我先等半分钟。这个就是马祖开堂接人，他先说一个这个，后面有别的那些问答什么的。所以说你看五灯会员，有的人说看公案看不懂啊，怎么怎么样的，就是咱们就单就马祖这一段话来说的话，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就是有多少人觉得就是特别特别不懂，至少的话我想文句应该是懂的，然后这个说的这个经义其实跟教味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也谈不上。所以说你有一些可能会看不懂，就是他们的问答，因为他的问答是针对不同人的，那个针对的不同人他不是你当然看不懂，这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像这些似的，我个人认为其实对于修心中心的或者修六字明的来说应该不存在看不懂的，所以你看这些其实他讲的很简明很直白，这些开示都是有利于我们用功的。对，前一个是八十心，后一个是六十心，但是呢就是马祖在这儿的话他是用了同一个心，就是这个跟经教味是不同的。他就是为什么让你用同一个心，就是为了让你体认那个本来的真心，真心就是真如自信啊，就是佛性啊，它也有很多种说法，但是为了让你体验这个在这个禅宗中说的真心，他经常说的这个心心心啊，然后用为什么用妄心，有时候说这个妄心也简称为心，就是为了让你通过这个妄能够体认这个真心。
对，包括这段里有一句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嘛，他这里也没有说这是八十心啊还是六十心，禅宗通常也不会去这样去刻意分别，就是确实是风格上不一样，他都是直指，他不会在细节上跟你去计较较量。所以这也是禅宗的一个特色吧。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就这一段如果句意有不明白的也无妨，大家都可以提出来说一说啊。
我觉得禅师的特色也不是计较，他是为了强调，就是说当我们做一件怎么说呢，我们做一件事做到最专心的时候，最后应该只有一个，就说只集中到一个，你比如说是有很多很多，那么集中到两个，然后集中到一个，你集中把这一个戳破，就是禅宗的这个实际上它就是至少你集中到一个这儿了，你来看它的开示，还有一个你是不是真戳破了，你来看看它的开示，还有一个你戳破以后你闲着没事儿，你这个时候是用禅宗来遮掩，你也可以看看它的开示。所以说他说法的时候他是极尽简洁， 他不是说不计较，你当然应该计较清楚，那个是在之前的，都计较清楚了以后，你这个再来学这个禅宗。因为他这个地方是说到真正的，就是说就是上阵杀敌了，你这个枪，这个子弹在枪里面，你出来之后就要把敌人杀死，说的是这回事儿。这个时候你再说这个左一个右一个，这个就对上帝杀敌就晚了，这个就给敌人杀死了。他是到这个时候，就是抡刀上阵的时候。
对，他总是先抓住重点，就是然后就是就像拿刀劈竹子一样，你这一下一劈开了，下面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所以他应该是重点吧，我就抓根本吧，还是抓根本。他应该还是对着我们最执着的地方下手，然后所以细节的地方我觉得他应该有的时候会略过，或者是不太着墨或者是着手笔去强调，但是应该大方向一定是那个朝着那个解脱或者你执着的地方去下刀子的。
就说吧，就很简单，就是说这个有的人他会跟你说这一盘菜，这个菜跟那个菜有什么区别，这个菜是怎么做的，那个菜是什么特点，但是在这个地方，在禅宗这个厨师这，他说这个能吃，就是你就主要是这个要看你是饿不饿，你要是真饿了，他说这句话你当下就去吃了，所以在他这就是说你吃还是不吃，就这么简单。为什么禅宗在中国它比较那个一下子就是比较那个发扬光大，而且这么活泼，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说是正法演藏在中国，最后在中国落地生根，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中国人本身也有这个特性，就是汉地人比较简洁，汉地人比较简洁，说话呀什么的都是比较注重第一简洁，第二就是目的性强，我做这个我就是要这个，我没有这个目的性，那我干脆我这个我就撇开。这个也是汉地人本身也有这个，所以禅宗在中国就是说一直有这种渊源。禅宗重在活，禅即用清教。我并不同意清教，这个就是禅宗的教，我并不认为它这个，实际上这个马祖说的这些，这都是教，这是教给你怎么用功的。这个实际上就是教，但是在他这说，他说的就是简洁，因为他重在什么呢？重在你吃还是不吃。荆棘解弦一粟米啊，荆棘解弦一粟米说的是一粒粟，荆棘解弦一粒粟说的是这个谶语嘛，谶语是谶那个马祖道一的，说的是淮让是荆州人士，荆棘解弦它是一个就是一种说法，就是等于是皇帝大赦叫荆棘解弦，就是说我就像我们就是比喻什么呢，就是按我的理解啊，就是众生披枷带锁，这个锁要有人给帮助给卸去，是谁呢？就是皇帝大赦是在什么时候，这个荆棘解弦就是这个一粒米一粒粟，就是荆棘解弦很简单，就是在这个一粒米，这个一粒米是指什么，这个一就是指的是马祖道一，后面还有一个是供养十方罗汉僧嘛，就是说白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淮让下面出了一个马祖道一。这个马祖道一是荆棘解弦啊，或者说淮让出了一个马祖道一，这个就是荆棘解弦，从此天下大赦。怎么样涛，你还有什么这个想法和问题都可以说。不取善，不取不舍恶，他这个你说一样有一样的道理，你说不一样有不一样的道理，咱们就看从字面意思上来说，你都知道一样。我跟你说一个不一样的道理在哪儿？六祖坛经上为什么说不思善、不思恶？正在这个时候是什么？因为当时的时候，那个找六祖坛经的那个叫明什么的那个禅师，慧什么的，是不是叫慧明？叫什么？慧明，对对对，慧明禅师，他是实际上的话，他是因为打抱不平，所以说追杀六祖，他拿着一个刀，他以前是个大将军，他追杀六祖到了那儿，他一看到六祖，他知道是一个真修行人，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对于他最大的错是莫过于他阻碍别人的这个修行之路，把一个师给挡在那儿了，这个等于说白了等于魔行啊。他的那个心里面那个惭愧啊，特别特别的重，当时那个惭愧的重到他没办法放下，所以六祖告诉他不思善不思善不思恶，然后让他正这么实是什么？他的这个语境啊，就是前面的那个故事稍有不同， 这是那个，但是马祖这个是救一般的世人，一般的世人他总是说要取善舍恶嘛，这不是正常吗？这是中国人的是，这是中国人的价值观来着。所以马祖说的这个这个就是说说起来的这个力度啊，还有这个扫的方面都不同，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不取不舍是关键。心地随时说菩提就是安宁嘛，菩提也不过就是安宁罢了，并没有别的。人家说菩提很高深很高深，但是在马祖这菩提也不过就是安宁，在这个楞伽中讲的是安稳自在，安隐自在，安定的安，隐藏的隐，自己的自，在一边的在。菩提可以很高，比如说是这个菩提那个菩提，还有圣意菩提心等等等等，可以说到很高。但是在禅宗这儿就是说一指明，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明啊，就是这个问题。希望，希望显真。看看还有什么，有没有人要上麦说？不取善，不舍恶是针对着那个那种人说的，有一种人是以那个有恶可舍，针对那种人说的，他的这个重点在于不取不舍。不舍恶是如何用心的，这个重点在于不舍，他不在取舍里，总是要舍嘛，他舍那个东西，舍那个东西实际上他就是取了，舍那个舍恶同时本身就是取善，所以他告诉你是不舍恶不取不取善，这个重点是不取不舍。对嫉恶如仇的人来说，呵呵，对嫉恶如仇的人，并不是对嫉恶如仇的人，嫉恶如仇是一个好词儿。嫉恶如仇的意思就是说他跟那个看到那种恶他很憎恨，其实这个时候他不存在舍和不舍，他自己他不由自主的就那么做了。这个地方从他的这个地方，他就是说不是修行人，他也是大心凡夫啊，嫉恶如仇的人属于大心凡夫，主要是他啊，他就是舍了恶，他就是人性中他有这个恶的一面和善的一面，他觉得这个不对，他就一直在舍，一直在求那个，这个让他纠结，他一直在这个上用功夫用功夫。你看世间人在这个上用功夫的不是不少吗？但是他在用功夫这一块我们还是值得赞叹的。还有一个，他至少他不在恶上，那我们也赞叹，就是像我们佛法中说的这个人道天道还有解脱道一样，不随境界跑的意思吧。王师兄，你现在回中国了没有？灌顶了没有？其实就是不取不舍，很简单。不取不舍很简单，你不用想这么多意思，哪有这么多事儿啊？佛法中没这些事儿，佛法无多子，不取不舍。本来如是，取什么呢？舍什么呢？你要修心中心呢，就很轻松，就是破这些谬见呢，很轻松。还是抓紧上心中心比较好。
啊，前面这一句就是刘涛师兄问心地随时说菩提一知明嘛，他就是说我们其实随时随地你都能说到我们的心地，就是别没事找事儿。我们凡夫就是喜欢没事找事儿嘛，所以祖师在这里说菩提一知明，就是别没事找事儿，就是这样。所以刚才郭师兄也强调了，不取不舍，这个是重点。师兄们再随便，欢迎师兄们上麦再说说。申师兄能上麦吗？经常看到你在那个千人群里发言，欢迎上麦说说啊。
我觉得其实菩提一指明这儿也不是说要怎么怎么样，其实明不明你自己知道，这个就是让你回归你自己，你自己到底是个明的还是不明的。你要真不明的，你找一堆事儿也可以，你甚至找到心中心那也是很可以的。又要做广告了，不好意思啊。罪福皆空啊，这个就过了啊。二元的世界，善恶般若也，这个没有听明白。二元的世界，善恶般若也。那如果一个人在屠宰场工作，要不要取舍呢？这个呀，你说在屠宰场工作，我首先问你，你是不是在屠宰场工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的这种情况来说，你要是能取舍，当然更好。但是你要是取舍的话，你就活不下去了。那这种情况下又不能够因为那个让你活不下去啊，是吧？这种情况要分情况，你这个属于是不善业，就是说在屠宰场工作，这个肯定是不善业的，不善业，就是说这个不是好的行当，这个、不是好的行当，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有的人呢有过这种情况，就是说他要是不做这些饭馆什么的，他可能就活不下去。那他就做呗，那他总不能让他活不下去，也有这种情况。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屠宰场工作的这个有一个特别的那个例子，就是广和图尔。广和图尔他不就是一个图尔吗？在屠宰场里工作吗？屠宰场里工作也可以接人的。那个谢桂明，你提一下那个对你比较难忘的那个，还是刘旭峰那个你是这个有人来这个他挂在那儿卖肉，然后把那个一个大猪身子挂在那儿，然后人家来了，你要这个我要猪背好，给他割了猪背，你要猪脊梁好，我给你割猪脊梁，你要猪腿好，我给你割猪腿，然后那个人就这一堆家庭妇就挑，我要这个肥的，我要那个瘦的，什么我要这个好的那个不好的，那个卖猪的就不高兴了，哪一块不是好肉啊。有一个禅师不是在这块有个误处吗？有个禅师，对对对，谁要有可以贴出来，所以屠宰场也可以接人。嗯，青青碎竹，这个玉这个无非般若，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哪个不是啊？但是屠宰场从咱们佛教的一般的这种道德伦理上来说的话，就说属于不善业，确实是属于不善业。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都非观取舍，这个不是说的取舍，取舍指的是咱们修行人指的是心态。幽州盘山宝鸡禅师啊，宝鸡禅师因于四行在那个市场上走，见一客人买猪肉，告诉屠家说金的割一斤来，我要瘦的。然后屠家不高兴了，放下刀插手说，长史哪个不是金的，我这些哪个不是好的啊，金的哪个不是好的，师于此有醒，师于此有醒。这个后面还有一点，好像是还有一点，上一次那个刘旭峰好像贴了后面还有一点，但是这个公案到这是只结束了。菩提一指您啊，用得好，对对对，这就回到咱马祖的开示上了。袁老板这个用得好，好，我先下麦，大家还有什么说的可以七嘴八舌。哦，这个又一日来了，这个又一日，又一天出门见人儿丧吧，应该是孩子去世了，然后那个歌郎振着铃，就是那种的吹拉弹唱的呀，唢呐呀什么的，那些丧葬队伍一边摇铃一边说，红轮决定晨曦去，未审灵魂往哪方。红轮决定太阳一定会升下去的，但是灵魂这个会往哪儿去呢？然后这个时候大家正在说往哪儿去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哭，那个孝子在那哭的啊，然后在那一哭，师突然浑身踊跃，归举寺马祖，祖印可知啊。这个是马祖的徒弟盘山宝鸡禅师，盘山宝鸡禅师下面出了那个谁，那个普化，普化是灵济的师叔。乔师兄笑了，上来说说为什么笑。这个是替乔师兄答了一个哎哎。看到这个大家还有什么聊的，有什么想法可以打字，然后可以上麦，然后还可以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尽管问，我们这里是无遮拦的，什么都可以问，没有的话我们进行下一个。贴一个啊，刚才的就是马祖的开示，然后这个是看这个啊，这个孝子悟到了什么。谢桂明你上来说，孝子就哭了，他哪有空什么悟不悟，他那连迷都没有，悟个什么。说完了孝子了，我再问你了，这是该你了，你该来说了，你该来说这个宝鸡禅师在这个悟到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所以问你一下了。大伙也可以发言一下，
虽然你不知道，但是我问你的每一句话你都有回复，你这个不知道也是你的一种回复。其实除了这个并没有责格，并没有别的，并没有一个别的，如果你有个指导在，那你就等着开始就是挨棍了。其实并不需要别的一个，并不需要成一个什么东西， 很多修行人总是在这一块就是会问他如何是西来意了，他就插手一站，哦，这样你看我这样就是西来意了。其实那个哪个里面都有西来意，并不需要另成一个，你另成一个肯定就错了，你有个东西在，你还有个所得在。哎，圣君说的这个哎很有味道。好，我先放下，我要开一下门，你们先聊。
我刚才看到邵东方师兄啊，你对前面卖肉的那个能理解，哎哎呀，他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意思，应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农村出藏的那个队伍啊，他们有固定的歌词，然后这个有领头的人喊一句，下面的这些当子女的可能是当儿子的就要应承一下，这哎哎呀就像一个感叹词或者是唱和的那种感觉，他就是表达了一种心情，没有什么具体的意思啊，就是应该是当地的一种习俗或者是风俗，就是这样。然后但是这个禅师却在他这个两个哎哎下面哎身心踊跃了。
喂喂啊，郑钧说了一个哎哎，郑钧为什么哎哎呢？好，我们接着往下走啊，谁要说话吗？
没有，这里刚好可以，说一说那个魏伟宁，魂灵王喇嘛，是啊，那个禅师为什么与这里身心踊跃啊？
这个教下的解释可以很多，你是想问哪一种啊，小谢啊？你要是说在我们这儿的话就哎哎是最好的回答了，都告诉你哎哎了还要怎么样啊，他身心踊跃，身心踊跃这个也很值得哎，他为什么要身心踊跃啊？或有此生
没有，在这里可以大家互相讨论一下吧，如果没什么讨论就过了
啊，好好讨论讨论。我们支持这种热烈的讨论的这种的氛围，
是啊是啊，
问的挺好的，为什么哎哎师就能悟到？对，大家都觉得你问的好。谁来答一下为什么呢？刚才郑钧有一个回答，郑钧说哎哎，谢师兄你来说说吧。
你刚才那个孙师兄说别再说哎哎了，那个不是金底哎哎，人家气你呢，哎呀那个乔师兄气啥，你不妨上来说说。
乔师兄这个地方的话我不知道你有卖没有，那个哪个不是金底，就是说哪个不是金底的话，这个跟哎哎这两个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这两个哪个不是金底为什么还要哎哎呢？这个地方的就是假如说气的话，人家气就是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你还是应该就是说这两个其实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自家的是哪个家呀？你先说说自家是哪个家呢？乔师兄你的自家的是哪个家？哪个不是金的他气了之后为什么哎哎这还要再气一下呢？对了对了，哎呀赖有你这一哎哎吧，算了，人家那个什么海拉尔的这个申师兄说了让你不说哎哎再道个别的。李光明这个过我没法说，李光明这个李小明师兄说一个哎对的，哪个不是金底，哀哀是当事人的哭声吧，就是说那个死的那家人他那个孩子他就在那哭，就在那他说灵魂为什么往何方啊，他刚说完然后他家人就开始哭了，哦啊呜呜的，就是那种嚎啕哭的那种哭声，是哭声，是的。规矩了什么，哎邵师兄的这个问题也好，其实规矩的什么这个也很多，你们咱们看的话这个禅师的很多的公案说的都是规矩这儿。你比如说是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那个临济打黄波那一个规矩了什么呀，黄波说你得个什么还没说呢，临济给他三拳， 我确实有个入处，是什么？还没等，这个诗刚刚说完，你这个向他呈来就打了诗三下，这个是临济作风，临济家风是这样的。如果是哪个不是经的这个地方已经彻悟了，为什么哀呢？他又来一次啊？那说明他这个是不是悟的不够彻呢？这个乔金良师兄，规矩的没说，乘马祖去。就是回去的话他就回去嘛，回去规矩给马祖嘛。他这个时候突然身心踊跃到师父那，哎呀师父，我今天得个入处。师父就会问他，你得个什么入处？这个地方大家怎么回答？就是这个意思，说来听听。马祖就会问他，你得说来听听。他或者说，哎呀师父啊，我今天大不同也，或者说师父啊，以后你再也不要瞒我了，我再也不要受你当了，受你上当受骗了，上你的当受你的骗了。规矩似马祖，祖印可知，祖印可知。哎，对对对，说的是规矩似马祖，就是规了，就是举给马祖，马祖认可他。怎么认可的呢？这个邻居呢，还有另外一个，这个邻居说，以后谁这个我这个把脉谁来传呢？三藏出来喝一声，你有什么把脉啊？这个邻居说，正法眼藏在你这瞎驴边灭却，那就是邻居对这个三圣法师对他的一个认可。就是他怎么举的，怎么认可的。其实很多禅宗公啊，活泼泼的说的都是这个，但是前面用功的也有。你比如说前面这些未审灵魂归哪方，哎哪个不是经底，这就是你的用功的地方。但是你用功后如何，那个就是他要成，他把他的剑和盘拖出来，看看，给师父看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算是一种启用吧，见认可活用见般若，哎见认可活用见般若。李光明师兄的东西我听不懂，可能是教下的这种理论，不太习惯这种理论。见认可活用见般若，哀是见认可，活用是见般若。这个话，红伦决定晨曦去，未审魂灵往哪方？红伦四去，灵魂无往，哪有来去？俗人哀，只知轮回无常。当然了，当然是这个理呀、啊，当然是这个理。俗人哀哀，只知成为轮回无常。但是同是一个俗人的哀哀，在这个在这个盘山宝鸡禅师这儿就不是轮回无常，它是什么呀？它是常乐我净。不枉这一桑且不说了，咱们这个刚开始回答的是那个不枉他在屠宰场工作一场，是不是啊，唐人师兄？咱们这个是这么来的，是从唐人师兄的那个屠宰场那个话引出来的，哈哈哈哈。还有一个不哭不笑的是什么？孝子哭禅师笑。还有一个不哭不笑的是什么？啊，不是你在屠宰场，好了，不是你在屠宰场就完事了，这个就暂时过了。足印可知，这只是你的见吧。二元的世界无般若杂混，谁能听得懂李光明师兄说的话？我还是不太听得懂。歌郎呼孝子应，哎，北京唐人跟那个北京唐金虎不是一个人呢，我怎么老是搞混，以为是一个人。这个李光明师兄打了几句话我都不是说特别的听得太明白，你们有谁听明白，你们谁上来来插话。不是一个人，好，我这回我改一下，尽量的知道啊，不是一个人。混日子谁都会呀、怎么混见般若？你说的是混，怎么混见般若？三千不是那个心密千座这么混了？心密千座嘛，这么混叫混不吝，从混中混出一条路来。这个你自己都有答案了，你现在不是正在做心中心的吗？若不如是的话，就混日子去了，混日子去了也就混人生了，那就是混自己了。这生混完了，下生再来，太可惜。我知道你是举例子啊，有你这举例子引出了这么多，就是说最后能够挨着，这也不这个要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也不是，就是虚度了你举一个例子嘛。 知道你不是在的，知道你不是在的。试问真的是在那儿工作的有几个能上来的？所以说这个福德因缘还是有，所以说没事还是少去做屠夫嘛，是吧？好了，看看是不是巨款结案了，这个就到这儿了，我们就进行下一个啊。我去贴下一个，大家有什么还可以在这接着贴接着讨论。嗯，下面呢就是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和尚为什么，这个是僧问和尚为什么说即心即佛，马祖说未知小儿啼。好了好了，那既然是未知小儿啼，那我就是不哭以后如何呀，就是明心就是见性，见性以后如何，或者说是什么什么，就是这一关过了没有这一关后如何，如何就是非心非佛，见性之后连见钱也没有，连悟了以后连迷也没有，说什么悟啊，所以非心非佛。嗯，但是这个僧人呢还不止这一个，下面还有，咱们接着往下看。这个僧人也是就是有问的，有是一个问的，是一个问家。我们有的是一个作家，就是是一个答语，答语答得好，有的僧人他是问得好。僧人接着问啊，一种是说的是就是说小儿啼，然后一种是不是小儿啼。那好，这是两种人，除了这两种人以外如何指示。然后马祖就可以，我们可以脑补一下马祖的表情，像一到不是五，马祖斜瞟了他一眼，就告诉他，告诉你没有什么东西，你指什么呀，告诉你非心非佛了，你指什么呀，就是马祖斜瞪了他一眼，我们可以这样脑补啊，咱们锵锵茶馆嘛。除这两种人，告诉你不是物了，这都已经试过了，唐师兄啊，唐师兄啊，不是物那是什么？已经告诉你不是物了，你看，你看，你看，唐师兄，这个就是针对你的。咱们接着看这个，下面的接着问，下面的接着问，大家看，除此两种人来如何指示？然后马祖说告诉你了，不是物，这个不是物就是指的非心非佛。说完了这个之后，然后他就说呼吁其中人来是如何，教一体会大道，且教一体会大道，非一非非心非佛也是一个方便说，教一体会大道就是其中人来什么，就是说小儿哭要么是小儿不哭，这两种人就是为了教一体会大道，我说的这就是方便说。所以说马祖的那个非心非佛就是跟你说的呀，不是物就是跟你说的呀，这就是让你体会大道的呀。其实这个大道就是不是物，并没有别的一个了，你不要加后面那个那是什么，这多好呢，这多省事呢，这就是和盘托出啊。不是物他并没有不回答你啊，他并没有就是不理你啊，或者拍桌子走了呀，不是啊，他告诉你三个字，不是物，就是这个不是物本身就已经是道了。嗯，当然这是方便说，你既然问到这儿，我就这么解释给你。就我们总是要就是说希望，就是歇望，膝下望心显真，膝下望心的当下就是真，这个理说起来是可能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情景，把这个剧场咚咚咚一移，从那个书本上一移到我们两个人的对话这个过程中，或者是移到了一个新的那个什么一个戏里面来，可能这个就要再转一下弯，就是膝下望心本身不就是真心吗，还用另求一个真心吗。海拉尔申桂林是左右转右眼睛，有什么要说的尽管打字或者是上麦都可以，咱们锵锵茶馆就是大家都来说。他申师兄光转眼睛，不哭的是哪类人？不哭的就是那个体指时如何吗？前一段我记得我们好像在那个新千人群里面解释着，我无一切心，何须一切法？若无一切心，何须一切法？这不就说的不哭的人吗？不哭的人他也在哭呢。你看你现在不正在哭呢吗？你现在在问，这就是哭，这就是一个心态的形容。我不哭，我不哭啊、嗯！这个小孩哭着告诉你说我不哭，我不哭。但是你理上知道，咱们修行人理上知道非心非佛，即心即佛，非心非佛，这都是方便说，咱们理上知道这儿。谁要上麦我先下麦， 不哭的人跟哭的人并没有二致，这个不哭是相对于哭的，你要是真的不哭的话，你那个哭和不哭都扔掉了，所以他这个不哭是相对于那个不哭的，是引那个不哭的过来的。还有第三类人吗？没问的就是不哭的。还有第三类人吗？你这个说法的话，如果从我们这个公案来看的话，这不是第二个已经问到了吗？不过你这个一问，这个就没有出这两类人。哭的和不哭的，没出这两类人。好了，我对你这还有第三类人吗？已经答完了。没问的就是不哭的，这个不太明白这个意思。多打点字儿，或者上麦来说，或者别的还有什么讨论，大家也可以互相的打字来回答别人啊，或者是回复啊，什么都可以。我们只是主持人而已，并不代表着什么，更不是要引领个什么。有点儿，有点儿，我觉得是有点儿啊。因为他能够想到除此二种人来如何指示，这个一般人就很难那个，就是说他知道能够还知道，哎，除了哭和不哭还有这一类人，嗯，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僧他是一个问家。除了问完了这个他还没有完，他说那要遇到这种人该怎么办呢？哭的和不哭的怎么办？这个是指的是接人的，前面的那个就是说属于是悟道的，说这是正体的，后面的是起用的嘛。正体的就是告诉你了，根本没有一个体可证。然后遇到其中的人来是如何，这时候正好告诉你怎么怎么样，有这个也这样可以证，那样可以证，所以说且教一体会大道。嗯，当时的风气好，当时马祖说法就是不用解释那么多，就是非常的轻松自如，当时的这种就是说就是解脱风，解脱的这种道行啊，就是这个道风很好，可以这么说。所以像这种无名僧啊很多，而且马祖直接说话就这么能气入的也不少，马祖下84员大将啊。李师兄这一问，是有点这个味道，是的是的，看看别的还有什么。他这问估计是要看马祖落哪种人，看马祖落哪种人的话，那也只能说是你吧，只能说是你的想法吧。从他这来说的话，我并不认为他有这些想法，他只是问就问了。他我觉得其实很简单，没想过要落这么多。如果看马祖落哪种人的话，体旨是如何，非心非佛，这样就可以了。因为马祖这并不立一个即心即佛嘛，非心非佛不是把即心即佛扫掉了吗？第三种人就是那个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两个对他都不管用的。就也就是说白了，就是他不在对峙里的。其实啊，马祖这儿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两个都体用无碍的话，还有什么落不落的呢？所以马祖答他可大大方方了。其实真的，这个如果从这个究竟意义上来讲的话，有什么可落的？根本就没有那个有个东西可落的，那个根本就不可得。你能落到哪儿去啊？你都不可得，那更能落到哪儿去呢？所以大祖师他接人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在意，就是不会说想，哎呀，我这个是落到哪儿或者怎么样的。他大大方方的跟着那个来人的契机，来人怎么问他怎么答，僧不会，会就不问。啊，他是王慧清师兄说的是李光明啊，哎呀，李光明跟王慧清，你们两个的争论是在争论的这个就是叫什么来着？云门三句里面就是说来人呢有几种人，有几种人就是他这个问题，有一种问题就是确实有疑惑，还有一种人问题他就是厌主问，就是要看到这个主怎么怎么样。现在你们俩争论的焦点就是这一问到底是不是厌主问，就是厌这个马祖是不是主人。对，申桂林说的那个有道理。因为他还有后面那一句呼吁其中人来时如何， 他前面的其实都扫完了，他还问呼吁其中时来如何，就是说以后就是像那个这句话的问法就有点像那个尾山跟仰山，然后仰山就问我以后行旅向什么处啊，就是有点仰山的那种问法，就是其中要是有人来我该怎么办呢，然后马祖告诉他且叫一体会大道，他这个印证也是咱们的一说法，因为平时有的时候提印证提的多了，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上来也会这么说，哎，你为什么说非即心即佛，为什么呢，因为我对马祖可能也不了解，然后我就听说哎，那边那个南昌那里那个佑民寺出了一个大和尚很厉害，他总那我就会问了他怎么厉害法呀，他说什么法呀，人家说他说即心即佛，这个心就是佛，并没有别的佛，就说了，那我肯定我要碰见他我会问他，哎，你为什么说即心即佛呀，因为他并不立一个东西嘛，如果要是立一个东西就怪了，所以这个僧过来张口就问他你为什么说即心即佛，是完全是情有可原的，外面的人摸不着头脑，没关系没关系，唐师兄啊，就是我要看看你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在这就是随便聊，我们在这边随便聊的这个东西，如果你摸不着头脑你就随时说，随时说，我们随时来聊，来解决。就是最关键的是，咱们别摸不着头脑。再说禅师这里，真正的禅师这里没有头脑可摸，没事的。所以你有什么不妨问，有什么东西都可以问。一群禅师走在一起了，外面的人摸不着头脑，那还是你是属于好人呢。一般的外面的人，正常的外面的人说，看了一群禅师一眼，说这群神经病，就会这么说。李雨桐笑了，李雨桐说：“到底是谁神经啊？”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说的，没有的话我们进行下一个。这个下一个很短，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如何是西来意，大家也不妨答一答。大家也可以上麦来说，或者是各自的就是写出来。古人悟道三宝，想不通时要一下，且叫一体会大道，可以啊，可以啊。如果你觉得有用，你就去用。岂止是三个宝啊，三个宝太少了，你这个三个宝，三玄三要，那说起来的话，那就多少了？那是九个宝了，九个宝，还有那个宗门武库，那是百八般武艺都在里面。宝可多着呢，关键是看用不用啊。且叫一体会大道，想不通时用一下，用一下后如何？且叫一体会大道，如何是西来意？大家可以七嘴八舌。申桂林，你打一个；李雨桐，你也打一个。你今天不是师兄们共修吗？你怎么出来了？乔乔，那个。徐州乔师兄，你们打一个，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大家可以七嘴八舌呀。这个马祖，人家问马祖，马祖跳出来就说了一句，基金是什么意，别说西来意了，现在呢还有个西来，现在是什么意啊，这是马祖的问，这是马祖的答。林翰林，林翰林说哀哀，你老这么哀哀也不行啊，擦干眼泪啊，擦干眼泪说话啊。死人蛇，骷髅眼啊，桌上放着电脑。郑军呐，你没修心中心，放你三十磅。桌上放着电脑，桌上没放电脑，不是西来意了吗？死人蛇，骷髅眼，我看这句话并没有得活，这还是死人呢，还是骷髅呢？你出一个舌头来给我们看看，看看死人里头出的舌头来， 郭师兄识是什么意？你这个不是心意，跟马祖达的一样，进阶是什么意？换一个说法，申师兄。啊，这李雨桐的风格，大地百草皆是，是什么？好，郑钧说的是该打，赖有这一招子。吃饭睡觉按时上班，若愚这么和你们班上的同事有什么区别？爱爱者一巴掌扇过去，也不可骂喊呐。师妹，你问他百花香，对，我们现在七嘴八舌了，你这说的好听点就是春来百花香，且叫一体会大道。乔师兄你怎么体会的，跟我们分享分享，你体会的这个大道是什么呢？你且叫一体会大道，你肯定是在体会，那你告诉我们，你体会了大道以后，这个大道是什么呢？你体会了以后，这个大道是什么呢？看到这一个我想到了，就是那个什么，有一个就是叫一体会大道。李雨桐师兄又来，皆是西来意。我刚才说到什么呢，想到了有一个人，他就是把如何是佛法，如何是佛法大义，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把这个问题列出来，然后呢，因为很多的僧人在古时候都问这样的话给不同的禅师，不同的禅师他的答语也不同，然后他就把这些答语搜集出来，然后那个总结出来几条思路，根据这几条思路写了一本书，这个书名是四个字儿，就是说要分析一下祖师答这个话都有什么样的规律，然后把它分门别类给排了一下。请教一体会大道，把花放下，大道说大道呢，咱们说的不是花呀，乔师兄，皆是西来意。李雨桐这是皆是西来意，我知道是李雨桐的风格，这是李雨桐的风格，皆是西来意。如果是这样的话，修和不修还有什么区别呢？李雨桐，那你不修不是也是西来意吗？为什么还要修呢？天上下雨，地上湿。哇，你们宁波下雨啊，现在。现在说话听话的即是，杜春航，我们两个是不是在这个可能不是吧？是不是在打酒的里面聊过天？是你吗，杜春航？可能不是。现在听话说话的即是，那祖师还西来一趟干什么呀？西来本无意。西来本无意跟那个谁，跟那个李雨桐的那个很一致的味道，理解上的悟和说到的说出来不一样。唐金虎师兄啊，这么说吧，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你可能知道你理解的不对，但是你又说不出来那个对的，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就好一些。如果真正的悟到了，怎么能够说出来咋就是说不一样，但是他怎么说的烘托都是可以很可以说的，就是这个时候他是可以遇进入这个语言般若的，他可以就是说广长舌的去说。所以说那个禅宗就说，我们禅宗不立这个语言文字，我们言语道断心行中灭。但是你去看大正藏，你去看日本新修大正藏，你去看乾隆大藏经，你去看万字续藏里面的各个宗派里面说的最多的就是禅宗的，禅宗的那个收录到藏经里面的比别的哪个宗派的都多。西来东去，闲来无事管啥意，你这也是一种管呢，你不管你哪来的这首诗，污染不得，修正不无。没聊过啊、哦、没聊过，污染不得，修正不无，这个谁说过了，这个怀让禅师说过了。就是李雨桐啊，你这么说话去跟别人说话可能很没有说服力，你这么说话 暂时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咱们往下走吧。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路人。哎呀妈呀，你要是这个一开这个诗的口子就看了，各种的诗都可以。就像刚才说的，哪个不是西来意？但是毕竟西来没有意，毕竟没有西来过。就是祖师西来呀、啊，就是被多少人冤枉带累。你看，我就说吧，你那个诗一出来，大家各种诗都来了。疾风春吹白云，青山寒乾坤。这个疾风吹白云，青山寒乾坤，这个诗啊，同样的诗跟上面的诗还是不一样。青山寒乾坤这个地方的话，就是疾风吹白云，青山寒乾坤，这个就说的这个意境不同。其实根本就没有遮藏啊，哪个不是啊，这里不存在遮藏的问题。所以青山寒乾坤坤这句话的话，这个是应该是胸中有物，这个诗境我不认可，都不是啊，当然都不是了，因为祖师都没有祖师一来和西来意之说，惹祸了，说个有没有已经多余了。像一道不是物，好吧，留他这个回到原来的上了。啊，马祖回答说：“既今问者是。”马祖什么时候回答说“既今问者是”了？这是接人的，叫一体会大道。马祖说：“叫一体会大道，你不能体会上，你就只是用来体的，用来体一下、会一下，但是你不能就是试，你抱着这个试不撒手就不行。一场游戏，一场梦。说似一物，记不中。哦，这个是马祖的，应该是马祖说的，我记得是。说似一物，记不中。”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还可以把那个问号换成一个句号。既今是什么意？对对对对对，这个我也觉得，就是禅空师用了这个，我有印象，有印象。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嗯，就禅空师用了一下这个，很有味道，嗯，我对这个有印象，嗯。对对对，见机接人的。当然是见机接人的，不过所有的这个禅宗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为了接你的，王慧卿啊，哪个都没在你心外呀，所以关键看你是什么机啊，所以说要问问，要是你的话你会怎么答。其实我们看禅宗的公案，就是要会到这儿来，会到自己这儿来，对自己有用，那你就可以看看，会心一笑，如果对你没有用，你就扔掉它就行了。啊，答过了。不太清楚，可能是这个有点混乱，这个不太清楚了。回光返照，照什么呢？回光返照，照了什么？他说的是用功，回光返照。回光返照在这个禅宗公案里面，他用词就是如何是西来意，这就是他的回光返照。基金是什么意？已经把这个照不照的已经给扫掉了，连那个照也要扫掉它。所以说基金是什么意？白草头上西来意。好，下面的这个是旁居士的，叫你明白你本来是活的。李雨桐，你老是这用这一个角度来说话，所以我怀疑你那正阴暗着呢，要不然你怎么没事老是说阳光正普照，非要这么说，就是这个地方对你还有用。如何就是说要说到处都是西来意，这个话对你还有用，现在应该是这样，要不然你不会这么说。到处都是西来意你就放心了，阳光正普照你就放心了，就是你还需要阳光普照，你这属于是非心非佛对你有用。除去这两种人那该怎么办呢？五月日正红，哇，这个歌词都耍耍的，诗歌都耍耍的。疯了疯了疯了。回到正常有点困难啊，咱们尽量的再接着往下走吧。 祖师何曾来这句话我是对啊，对，我知道你是对他说的，你的意思就是说是阳光普照，阳光本来普照，你的意思是说的意思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那个阴暗不阴暗的那个问题，说的是那个被我照了以后如何，刘涛，回光返照照什么，正在被我照，我不知道你是答的是我不是，你要是答的是我的话，我这里正要问被我照过之后如何，刘涛，对，一般人也就不问了，我熟悉你，所以我就这么问你一下。好吧，那我们接着往下照吧。暂且放过你，刘涛。欢迎你再继续发言啊，刘涛。我们看庞居士的这个，庞居士跟马祖的有一些来回的评唱，但是五灯会演里面说的比较简略。我们看看这个啊，现在是9:08，还能够说得来。庞居士问：“不昧本来人，请师高着眼。”这句话有问题。请师高着眼啊，就是说他这个不昧本来人这个地方是很高很高的，所以他说请师高着眼，然后马祖就往下瞪了一眼，然后那个庞居士就说一等没琴弦，哎呀你这个是一等的人呢、啊、是没有琴弦的，这个地方没有你弹的妙啊，然后马祖就给他直上去，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马祖三百眼往上瞪了他一眼，然后那个谁庞居士礼拜了以后，马祖也没理他，然后庞居士直接跪到，就是那个马祖没理他，就直接走了。马祖说你这干啥在这混人，马祖没理他走了，庞居士跟到后面说哎呀是来弄巧成拙，就是说庞居士他自己在这捏来捏去的，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啊，又先说高着眼，然后那个这个马祖把这个打下之后，又说是谈得妙，又拿这个来捧杀马祖，马祖又往上瞪他一眼，然后他礼拜，然后这个回到方丈了以后，圆融师兄你有什么说的可以说
啊？没有，脑补了一下马祖分白眼
知道了，一等没琴弦，为师弹的妙，这句话不是好话，可不是要翻个白眼吗？对对对，有点吧，有点类似的吧，倒是说是拍马屁吧，实际上是陷人于不义啊，这个是陷人于不义，你知道是拍马屁都不错了。所以马祖生气了，没理他。啊。庞居士一句左直前，马祖凌波微步，马祖用凌波微步，然后这个左直前呢就打到了庞居士自己的脸上，然后庞居士自己也知道，庞居士知道疼了，然后紧接着又来尾随着马祖，跟着马祖回到了方丈里面，接着问他，然后向他承认错误，可以这样说，不妨按照武侠小说的套路走嘛，先拍自己，都拍，又拍别人，都没好使。有道理，上师兄说的这个也有道理。然后呢，就是这是属于是什么呢？这是属于我们按照修行来说的话，我们要先用修行的话，先把浮尘的这些去掉，把这些花花的东西都去掉。去掉以后，这个庞居士回到了这个方丈里，然后就向他说：“是来弄巧成拙。”然后又接着问：“假如水没有筋骨，然后能成万湖洲，此理如何？”你像那个水啊，它不是坚硬的，它水是非常柔软的、无力的，但是那个舟啊，很重、很重、很重的舟却能够胜，这个是如何呀？大家试着在这里答一下，大家试着答，一会儿再告诉，再我再把马祖的这个答案贴上来，大家试着不妨答，怎么样？凌波微步，哈哈哈。就是水没有筋骨，为什么能够乘万湖的这个舟上来呢？这是什么道理呢？啊，王云强说没有道理，没有道理。为什么这个用一张纸？你就是说怎么说呢？你比如说用一张纸，你做了一个桌子，那么这个就乘不了万湖舟呢？所以这个没有道理，这个有点没有道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李小明，你看到了答案。 这个马祖说了，我这里没有神也没有粥，你说什么筋骨啊？这是马祖的回答。所以马祖他回答是非常非常直接的，福利啊，有一个人说了是福利。对，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用功的，这个地方你随时时随时时刻刻不要被他瞒，用一个来了就被他瞒了，用一个就被他瞒了。当然你别的回答也可以，但是这个回答对于修道的人来说的话是正好正中下怀，因为修道的人你先不去掉这些东西，你还成什么万湖粥啊？你什么都去掉了，你才能成得了万湖粥啊。再加上前面拍来拍去的，马祖都烦了，马祖去去去，我这儿既没有这个也没那个，你别拿那个万湖粥来盛，我可没想盛你，你去到别的地方让别人盛你吧。能盛万湖粥，就是说能够这个装载，能够就是托起来这个万湖粥。马祖说，我这儿没有这个，没有水也没有粥啊，说什么筋骨。好，我们再来看看马祖的风格。把这两个连着贴下来。如何是祖师西来？一气金是什么意？如水无筋骨，能成万湖粥，此理如何？这里无水亦无粥，说什么筋骨？所以你没事翻一翻这些，对于我们的修行没有坏处，我觉得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翻。身师兄成得精神病否？精神病这里是不需要成得的。这个理路是什么理路？身师兄成不得精神病。这样的话你还能成得了否？袁师兄袁师兄知错了，袁师兄说过。好，下面的那个就是说那个精入藏，精入藏禅归海。有一天，这个西塘百丈和南泉，这就是马祖的弟子，随侍玩乐次，就是他们陪着马祖，然后一块去赏月去了，玩乐次啊。你看他说话就是不太雅，你好歹说就是说玩赏玩啊之类的，去怎么样啊？就是玩乐次啊，是随侍，逗号玩乐次。然后马祖就问了：“正那么时如何？”看着那个月亮，大家正高兴呢。马祖说：“正那么时如何？”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啊。西塘就说了：“正好供养，哎呀，这大好的月亮供养师父。”然后那个谁，那个百丈禅师说：“正好修行。”这不是这个玩就是我们的修行，让你在玩的时候不注意心，心不住在这儿，这不正好修行吗？就是正好供养，不是刚才李雨桐说了吗？哪个不是西来意啊？到处都是祖师西来意啊，所以说就是拿祖师西来意来供养师父嘛，对吧？还有一个南泉呢。全拂袖变形，全一听他们这么说，把袖子一甩，扭头走了，这把马祖给晾到那儿了。这马祖只好补了一句话。金入藏禅归海，唯有普愿超独超物外。哎呀，这个普愿呢，你想独超物外也被马祖给收搜罗到了马祖的这个门下呀。就是说这个特色修益多余，不知道你俩说的是什么了。当然是个人有个人的特色，当然是个人有个人的特色。这样说特色你就高兴了，要说不是特色呢？唯有普愿超然独二独超物外呢？唯有普愿独超物外，这里可是没有什么特色不特色的，这个有个性。 这个有个性，咱们也有一句话叫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啊，这个说的是高高山顶立，当然不是好话，不是好话也有个前提啊，那个南拳拂袖变形，这可是好行啊，这大好一行。刘旭峰上麦来说一说吧。
没好报，
没好话是吧？没听清，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好行没好报，在你这儿受到了报。这是马祖那个什么呢？马祖一看这个什么，这个南拳这样，马祖再坑他一下。这是好话。所以说那个谁啊，李雨桐啊，这是好话，这个就是金入藏。对对对，金入藏禅归海，唯有普遍禅师，这个是指三个禅师的李小明，就是金入这个藏叫这个西塘，我记得叫藏头和尚，藏头和尚百丈嘛，百丈怀海嘛，所以叫禅归海嘛，南拳南拳普遍嘛，所以叫唯有南拳普遍独超物外，这句话可是可总算有一个独超物外的，还让马祖给捞回来了，我的天哪。这一套是哪一套啊？西塘啊，藏头和尚，西塘之藏，对。这一套是哪一套啊？不吃这一套啊，独超物外啊，你说的是，不吃这一套是指的是独超物外。你说独超物外，我照样不吃你这一套。当然了，他当然是不吃这一套，他本来就不吃这一套。但是呢，人家那个谁，人家南拳普遍连不吃这一套都不说，人家南拳普遍直接走，啥都没说。你说的不吃这一套，不就正是已经在吃了吗？所以说南拳啊，他是独超物外，你吃不吃我都不理你。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公案。今天在房间里面还有其他的同事在，可能是效果有点卡。一天就是这个是正那么时如何，正好供养，正好修行，全拂袖变形，然后誓愿进入藏。俺不说你咋知道呢？你为啥要让我知道呢？这就是你一定有一个说在，你其实没有一个说在，还可以本的，还可以很多呢。你拂袖变形吧，你说你拂袖变形不是很好吗？你非要开口说。乔师兄啊，对啊，李雨桐说得好，你也掉头就走。李雨桐这也是一种说，你也是一种说，不吃这一套也是一种说。但是李雨桐这个你也掉头就走就更好，是交流啊，李雨桐也在交流啊。但是我个人更觉得李雨桐这个答语好，交流有很多种方式，乔师兄。你就说要看你跟谁交流，要看你跟谁交流。你要跟我交流，就是你说你不搭理我，扭头就走，这多好呢！这种交流，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唯有这个乔金良独超物外，多好，会了走，不会了走。王慧清师兄是不打算走了。会不会都得走？就不走，待在这儿修完了，在这一生修完了新中心，不修完新中心就不走。看看谁还有什么说的。我们看下一个。是这样子，知道了，知道了个啥呢？知道了个啥也不知道，这你这一说我都不知道了。百丈问，如何是佛法止去？ 油教写子，乔金良哈，油教写子。本来这个你说俺也掉头就走的话，这个也是你只要开口都落。但是我这里我说油教写子，因为这样的话你就知道，哎，还有一种别的，你这风格上会有一些，你知道那个也不可得，这个油教写子是可以的，你也掉头就走。其实你也掉头就走什么呀？你根本就没有来过乔金良，你没来过，谈不上掉头走啊。还有个掉头在，怎么样能没有一个掉头在呢？申师兄不可以掉头就走。这是还有一个走在，留下买路钱，哇，这个就太那个了。我们接着看那个吧，百丈的吧。百丈问如何是佛法旨趣，马祖说正是你放生命处。试问百丈，你以何法示人？百丈竖起斧子，然后那个马祖说指这个未当别有，百丈抛下斧子。这个五灯会员里这个就只有这一段，没有别的。其实这个只是记录一下百丈跟马祖吧，我觉得意思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个百丈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马祖一鹤百丈三日耳聋，我不知道说的是不是一个，但是这个五灯会员里面人家用词用的也很好，指这个未当别有啊。百丈一听把斧子扔下来了，斧子扔下来走了，应该这个是抛下斧子拂袖而去，其实应该是这样。未当别有，就是说你只有这个吗？你有什么法事人呢？你就是他竖了一个斧子，他说啊，你就是这个吗？你还有没有别的呀？就是马祖是这样问他。还是应该是别的呀，是这个呀还是别的呀？就是一个福字吗还是别的呀？就是像我们说如何是祖师这个西来意啊，人家说百草头上西来意，那就是百草就是了，那别的还是不是啊？你看这不是很类似的比喻吗？前列剧情也可以这么说吧，我不过如此，你不过如此。这里面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说百丈竖起斧子，马祖就说是这个还是应该是有别的呀。对，你这个可以帮马祖回话，百丈抛下来斧子，马祖就说我知道你也就只有这个啊。马祖可以这样回他一句倒是可以。为什么不问这个是什么？刘旭峰啊，你这个就是说五祖就是五灯会员的这一个解释啊，就是说在百丈那个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三日耳聋，我觉得这两个可能是一个，就是这个福字这个，或者不是的话这也是前面的这个。其实到这个地方的话，这个百丈到这不是说特别让人痛快，百丈不是这种风格。刘旭峰为啥不问白丈？他有这个东西啊，所以他会竖啊，他有这个东西，他还有一个这个在，但是有个这个在，他随时也可以转身的。他如果作为一个指示的话，他怎么指示都可以说白丈。这个也无，李雨桐他说这个也无，这个是什么？如果是这个也无的话，是不是就没有佛法可以示人了呢？那祖师的这些三藏十二部又是什么呢？谢桂明、刘旭峰，你两个上麦先说一说，我先下麦休息一下。
哎，赖锅跑了。那个李小明，你说藏抛下斧子，这个斧子抛得好，怎么好啊？怎么好啊？王慧清师兄说：“这个还能问吗？这为什么？”
好，我来替李小明说，对马祖的最好回应。李小明啊，你不应该这么说。我告诉你怎么跟那个谁谢桂明说，人家福字都扔下来了，你还扔不下来这句话吗？告诉你扔下来福字了，谢谢谢桂明，替李小明代打一句啊，多嘴啊。
那有这一招，放过放过。你要说对马祖的最好。
接着来，对，他那个是他李小明，他是这样的，他是心里有的，他就是他刚才上面有答，他有答有一个认可，他还有一个认证在。李小明他是这种风格，嗯，不知道他修行上是怎么样，是修六字明的还是修心中心的，我不清楚，我先下麦，你们两个先聊。没听清，谢桂明、刘旭峰，你们两个刚才谁在麦上？听不清楚。
我们都没说话。
哦，试题启用，把福子给师傅。哦，我这个接着往下走吧。试题启用，这个王慧清啊，你没看马祖啊？马祖跟百丈还有另外一个公案呢，就是关于福子这个，你去看一看。他试题启用的话，为什么这样遭来马祖一喝？就是马祖会问他既死用离死用，
郭师兄啊，今天就不往下走了，师兄们看看有没有还要继续讨论的，或者某个段话没觉得没说没说透的，大家可以再自由聊一会儿，今天的时间都不知不觉又到了。
你把王雪萍打福子给师傅，你要是给了那个谁，你要是给我，我就拿着福子打你。说完了，说完了，嗯，接住再打。
这个和你说的那个既存用离存用是一个公案。
是一个公案吗？但是他前面是有的问的呀，人家那个公案是马祖没吭声，马祖看了一眼福子，然后他就把福子拿起来了。然后后来马祖就不高兴了，马祖问你这个上下两片旗，将来上下两片旗，将来那个人是什么，如何向后人开口，他是这样的，他是不是马祖先问他的，是那个百丈他看马祖那个看了一眼福子，他就把福子拿起来了，马祖就不高兴了。刘旭峰你还记得不？
这个还是好像还有前提的，就是，
和这个是一样，那个也是马祖。
完了，刘旭峰你断了掉了。对对，那个谢呢，你有啥说的，说吧。
这之前不是也有那个马祖捉百丈的鼻子吗？应该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个到时候我们具体在百丈那儿再看吧。总而言之，这个登陆啊，他有的时候他做得粗，我感觉他就是在这别记一下，哎，有这么回事儿。毕竟百丈下出了这个黄渤，下面出了林记啊，他咋能不记百丈呢？我是这么觉得的。
到禅师的本传的时候会记录的更详细，然后到那个，
啊，对对对对对，
嗯，他师傅那里大概就略微记一下。
是的是的，我也是这种觉得，我也是觉得是这个，就是这个公案在这个地方显得很含糊。
是啊，本来是捏那个鼻子说要职过新罗了嘛，啊，那个什么雾飞过去，不是那个有个燕子飞过去，他就问百丈嘛，就是这个公案，到时候聊到了我们再聊。
好的好的，那个还没完，后来就问他悟到个什么，这个当时百丈还有说呢，就是说把这个给扫掉了，扫掉了，但是他这个地方还是不透彻，他真正的就是在这个马祖一鹤三日耳聋这儿。
是，不过这个都是后话。
有人贴出来了，袁师兄你来吧，我们是要这一次还是下一次，是不是下一次还是怎么样都无所谓。
那今天就到这儿吧，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了，那我们下次还也可以从这个公案大家接着聊，反正我们这儿也不赶时间，大家就慢慢聊聊尽兴。那今天锵锵茶馆就到这里，谢谢郭师兄，还有包括其他上麦的师兄，还有更多师兄的参与，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那各位师兄晚安。